同时，今天在此处村君中，我们要分享的只有一封信函，而信函之后，我们会开通5120066和5529299，欢迎你参加今天的热线节目中来。柴静，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只是偶尔听听你的节目，偶尔的想想你，开始惊喜，以后习惯，最终厌倦。当然，这仅仅是指节目的内容。你的声音依然动人，温柔而感性，真像我一直期待的那样。作为一个主持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是成功的。你拥有一大批听众，有很多人写信给你，还有很多人每天争着拨打热线，你能和你交谈微信，但你不是最好的。你是一个天分很高的女孩，你有出色的自然条件，应该成为最好的。假如你能忘却暂时的不快，冷静地看完这封信，然后好好想想，也许会有所改变。我相信你能做到，因为你一定清楚，表面的热闹永远无法掩饰事实的苍白。以下就节目的两个最主要的部分，主持人和听众的不足，来谈一谈。第一，关于听众的不良情绪，这是个通病，普遍存在，反映在多数听众的身上。这种不良情绪简单表现为泛滥的感情、弱者的神隐和浅薄的卖弄。这部分人可以分为以下的几大类：迷茫的学生、初出茅庐的少年、渴望同情的失恋者、被愚弄的感情小贩，还有就是一批无聊的文学青年。至于每种人的具体表现，就不是这封信中所能尽述的。在你节目中那些听众来信，则是毫无例外的千篇一律。通过每一篇精致的文字背后，你所能读到的，不外乎那些或淡或浓的犹豫、闲愁、失意，以及毫无新意的人生感悟和闲庭道理。几乎看不到多少真情实感，如果还有的话，大多也是经过加工，被无限夸大和扭曲，只为给人一看的，意图赢得一些廉价的同情和注意的东西。不过是无聊加上了看多了琼瑶、三毛、小报的结果罢了。因为能说出来的东西永远是不真实的，真正的情感、切肤的伤痛应该长存心底，不容提起，而不是像小贩那样拿出来展示的。其实仔细想一想，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都希望自己是最重要的，包括你和我，只是我们尽量要做到不被这种情绪控制而已。现在继续聊，假设有一个人在他生活发生了或者什么也没有，他仅仅是希望发生一些事情，可是没人注意，即使这些事对他再重要也没人在乎，他不满，他希望惊天动地，可他无法改变事实，他只有逃避，只有躲到想象里来安慰自己。前途无望就虚构过去的辉煌，感情一无所有就用无限夸大的方法捏造一个自己不曾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的爱情故事。这故事照例要以悲剧结局，否则他平庸的心将无法承受。想得到又唯恐失去，要索取又生怕上当，付出了就要回报，而且必须质量相等，总觉得吃了亏。他永远自怨自艾，永远一事无成。不幸他又是文学爱好者，想来想去，想起柴静这女孩不错，又可爱又善良，于是看到这里是不是特别生气？别急，真正让你生气的还在后面。关于柴静，柴静是个好女孩，温柔善良而且善解人意。柴静又是个主持人，是个好的主持人，但不是最好的，至少现在不是。柴静的问题出在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女孩是用直觉感觉问题，而不是用理智思考问题，所以善良的她所能提供的只有无节制的理解和同情，缺乏一针见血式的问题的解决。泛滥的同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样只能给那些软弱的人、给失败者一个逃避的方式。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它有自己的规则， 没人可以幸免，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他必须为他的选择付出代价。所以作为主持人，他必须能够从纷杂的表象中迅速抓住事物的本质，并用现在的思想来解释。时间不多，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天，柴静念一个叫林的女孩的故事。林毕业之后去深圳，然后据她说是为生活所迫，做了别人的情妇，赚了很多钱回家，觉得非常痛苦，最后发现自己的父亲也有情人，然后用报应这个词发了一些感慨。柴静读完之后照例同情一番。这个故事最重要的是信写得太好，情词用句太过讲究，好的像一篇向上发表的小说。想想一个正在痛诉往事的伤心女子，怎么可能如此平静，如此有条理？即使林讲的故事是真的，我也看不出来她有哪值得同情。一个本科毕业生在深圳找不到工作，而且在第八天就按下决心去傍大款，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林本来就想这样，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为生活所迫，林只需要一个借口。其实真去做别人的情妇，也并没有哪儿特别要受指责的地方，这仅仅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而已。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只要他愿意为他的选择付出代价，谁也不能说什么。所以有趣的是，柴静居然还要去救风尘，真是一个傻孩子。有那时间还不如听我编故事。要说的太多，这次时间又太短了，讲了很多刻薄的话，希望你不会介意。其实我一直都很欣赏你，留个空隙给你，有机会当然如果你愿意带几封有趣的信给我看一看，因为我和你一样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与迷惑。干，1996年1月份。也许你听了我全姐姐的阿甘吧，听了阿甘的这封信之后，你可能会很惊异，为什么在尺寸寸心中会播出这样的情节。不，我不对他的信加任何评述，只是这封信是我一个想法的开端，或者说他提醒了我是否夜色温柔做到今天为止，已经盖在今夜中站下脚跟，清醒沉着地看着自己，重新来审视判断和认知自己。这封有指责有刻薄的话，也有爱护的心，希望是一朵忽先发百花皆后香的那一刻，让更多的人对夜色温柔有感性的认知，也有理性的思考。希望下一周的节目就已经是大年29跟大年30了。新的一年马上又要开始，只是希望在这一年中不求惊喜，只愿不辜负每一颗曾经喜欢他的心。只希望每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跟我谈谈你对夜色温柔的想法跟看法。只愿在将来某一天能够繁华落尽见真纯，春城无处不飞花。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That's when you said that you could show me.
Now I find my life has changed because of you. I knew it would when you said hold me.
I can feel it rising away in the sun.Shining through just like the morning light. I'm so very sure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Maybe your love has set me free.
Though the time that passed has not been much at all. Feel like I've known you last and forever.
I remember well the very day you called. So easy we fell in love together.
I can feel it rising with the sun, shining through just like the morning light. I'm so very sure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Baby, your love has set me free.
I never thought that love could be like this.
It took me beyond my expectations.
Rising with the sun, shining through just like the morning light. I'm so very sure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Baby, your love has set me free.
I can feel it rising with the sun,
sure that you're the one for me. Baby, your love has set me free.
夜深闻思雨，月落如金盆。残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私语。
今天的深夜私语。觉得是一个简单但是也蛮复杂的一个主题，因为从来在夜深闻私语的时候，我们说的都是听众朋友所要讲的心腹话。今天第一次要限定一个不算主题的主题来大家谈一谈。从十月一号的夜色温柔开播到今天以来，有很多的朋友的支持跟爱护，一直扶持着大家在不断的成长。我自身也知道这个节目有很多的弊端跟不足，需要很多人大家要集思广益，把这节目办得更好。只希望今夜的每一个朋友都能够轻轻松松放下过去所有的一切，不要顾及夜色温柔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它曾经是怎么样的模式，怎么样的格局，怎么样的思考方向。都希望你本身就是夜色温柔的一份子，你就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员。希望你能够告诉我怎么样让这个家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和谐，更加的让你满意。节目中我们先来问候下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半久等了，你好吗？
喂
喂，你好，
是台静吗？
对，是我。怎么称呼你？
我叫舒畅。
舒畅是不是？很好听的名字。
我今天晚上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可以啊，你说。
女孩子太活泼了是不是不好啊？
你有没有听今天节目？没听是不是？
没有，
只是听到打电话就打进来了，对吗？好，你说女孩子太活泼了是不是不好，是吗？这样的问题。曾经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女孩子太文静了是不是不好。 每个人呢，在日常的生活中，如果用一般的处事态度去对待的话，按你性格很自由的去发展的话，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本身有什么不足。只有在你活泼或者文静这性格中的某一次发生了某件事，它阻碍了你跟别人的交往，或者说它给你带来了失望之后，你才会这样的反思，才会拿这样的问题来问自己跟问别人，对不对？
对，
一定是有很多具体具象的事情它困扰了你，你才会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来自性格根源本身，我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只是想告诉你，活泼开朗的女孩子一向是比较受现代这个社会中很多男孩子比较喜欢接近，比较喜欢大家在一起玩耍的那一种。最重要的就是说，活泼也好，文静也好，做人的尺度跟分寸你好好去把握。其实很多事情真正错误的地方并不在你活泼或者文静本身，而在你处理方式的不得当不妥帖的地方。它的根源可能跟你的这方面个性的侧面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至于说女孩子太活泼好不好，如果说很私人的答案，是不是你是问我很个人的看法吗？
是的。
我觉得要有一个度，太活泼的女孩子很容易非常的放纵自己，放纵自己所有的感觉，然后呢在人群中会也许会是中心，但是有时候呢会太盲目了，看不清周围的形势，所以会掉入陷阱，所以会不能够审时度势，不能够清醒地看清事物，这是她比较致命的弱点。在你也许长大之后，年长之后，你会慢慢学得把这点的活泼转化为开朗爽朗或者是豁然开朗，而并不是把它放纵出来，但这样慢慢的去学会。只是我觉得活泼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今晚就跟你谈这儿好吗？
好，谢谢。
再见。刚才打听电话来的是一个女孩子，我相信她是一个中学生，在问我这样的问题，因为她并没有听今天晚上的夜色温柔节目，她只是听到我在开电话，她甚至没有听到我要说的是什么内容，就把电话拨进来了。这位拨打51206的朋友也是跟她同时拨进来的，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知道她是要谈什么样的话。好了，我们来问候她一下。你好吗？
喂。
哎，你好。
哎，是我吗？
是你。
哎，蔡健。
是。
哎，就那个导播先生呢，昨天你说感冒了，好了没有？
啊。
刚才没来意的去问。
对，昨天导播那是一位女士，
哦，
昨天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回家去了。我相信她已经好了。谢谢您哦，对导播一还这样关注。怎么称呼你呢？
姓陈。
陈先生吗？
对，一个战士。
战士啊。
对对对对。
陈刚吗？
不是，经常参与你的节目，不过打电话的机会很少，偶然的时候打过一两次。有的时候就是中午参与那个节目啊，
世纪流行风。
对对，打的比较多一点。
是。
晚上的节目呢，第一个，因为部队有规定，11点一定要休息，打电话的机会很少。
是。
而且电话也不太好打。热线电话我也比较忙。不过每天这个节目，你的节目是星期六、星期天晚上啊，
对，
其他节目是一一照听了，每天都是听到12点才睡觉钟的节目啊。
那看来呢，你是听这节目听的比较多的了，我就很希望能够征求你的看法。你觉得夜色温柔现在这个模式的话，是否它能够完全符合你心中要求呢？
就是感觉到太晚了一点。不过没问题了，我是从你们节目一开播就在听，
是不是？
对，已经听了好几年了。
就是感觉这个时间还稍微晚了一点，会影响第二天的睡眠。
那没事，也没办法试吧。
好的。
今天想跟你谈一件事。
你说。
就是有一件事啊。我呢，现在怎么说呢？一个人在外哦，好几年了，今年第七个春节，过第七个春节没回家，其实挺想念家里的那些。
一直都没有回家过春节，对吗？
对，已经第七个春节了。
那真的有蛮久的。
对对对。挺想念的。
而
且在外面嘛，时间挺长的，虽说结识了一些朋友。但是没工夫。 过节啊，逢年过节都回家唱一下。
嗯，
孤孤单单的只有一个人。
嗯，
我呢今年呢又结识了一个朋友。
嗯，
也许是怎么说呢，说不上来这种感觉了反正
我觉得你好像一直这样努力要告诉我一个什么具体的事情，但是好像因为感觉或者说表述的原因一直没有把它说完全。那这个朋友肯定是你所要讲的这个主题，这个主要的主人公。那么他到底哎，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呢？嗯
嗯，我对他自己也挺想说的。
嗯，
就是没那个勇气，是一个女孩子。
嗯，这样的。
对。
嗯，那我可以理解。你是告诉我，只是想告诉我这件事情呢，还是想说出来什么事情让我们来共同商量呢？告诉我就够了吗？
对，现在还在听我。
嗯，那我觉得我很喜欢你这样的想法。其实一件事情只要说出来说给别人听，已经算是分担排解了很大的一部分了。向别人去要一个方法的话，其实也是勉为其难的，对不对？你说出来他再听，我觉得都已经很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好吗？
嗯，我也就是想为他点一首歌。不知道你安排什么歌。
其实这个歌呢是一首很老的歌了，苏芮带过来《蜗牛的家》。就像一个人在异乡漂泊了七年之久没有回春节的人，总是渴望就算是一只小小蜗牛的话，能够有自己挡风遮雨的壳，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是不是？也送给像你像我也像他一样的人好吗？
好，谢谢啊。
谢谢。歌已经有很久没有听到了，那时候这首歌呢是由郑智化创作的，后来苏芮拿过来唱的时候就轰动了大陆，很多人每天在深夜的时候就会唱这首歌给自己听，有时候城市人在糜烂的繁华的街道之中会暂时的迷失自己，浪迹天涯的人也会在夜深的时候去惦记在远方天涯那边的家，在歌声中把这一份感怀来寄托吧。现在是23:25，我觉得我是否应该做出小小的让步，在今夜的深夜私语中依然不开设主题，让我来听就好了。好吧，就这样吧。节目上谢谢这位姓李的朋友在节目中坦诚相见，大家都是深爱夜色温柔的人，才会这样对他说出心中自己真正想要说的话，也知道这节目能够包容能够体谅。当然节目中来问候一下这位拨打5512066的朋友，真的让你久等了，你好吗？
喂
你好。
还是我。
你是谁？
舒畅。
嗯，是这样又违反我们节目的规则了，是不是？
不能打两次啊。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别的朋友播不进来了。
哦，
这样我们下周再聊好吗？
好的，
谢谢。我们换一位朋友来问候他一下，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哎，你好。
哎，怎么称呼你？
我姓陈。
陈先生。
同学。
陈同学。
嗯。
你好。
声音挺很小啊。
很小是不是？那我尽量放大一点好吗？
好。
好的。
开始听了那封信吧。我觉得他是有些说的还是对的。就是哪些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写信给你呢，可能是故意为了就是让你能够选中那封信读吧，他所以就把一些故事可能就加工了，然后就说不定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他也写出来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再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我觉得有那种想法的人吧，他如果是真正用心在听《夜色温柔》的话，他应该不会做那种事情的。我相信他还是极少数的。所以，开始那个写的那封信，我觉得他是怎么说呢？那想法是不是有点特别？
有点特别。
嗯。
因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而这封信的话，还有你说的话，可能也让我提醒我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看《红尘有我》跟《尺素存心》的信，那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在节目中下意识的，或者说我自己本来不是那种意思，可是造成了那样的效果，是不是在引导听众朋友去写一种比较精致的文字，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多实际内容，这样的话可能会在养成很多的偏差跟错觉。我觉得您讲的也很对，
他这种其实这种想法也正常的，
是
就是因为喜欢听你的节目吧，
是，
然后就有这种想法。
对，
结果我觉得如果大家听了这封信以后，大家就是以前曾经做过这种事或者是想做这种事的人，他应该以后不会这样做。
好了，谢谢陈同学，我们以后再见好吗？
好，再见。
再见。我觉得很多朋友的话也让我重新的来反省跟认识我自己，因为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应该我属于那种比较温和的唯美主义者，所以在节目中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比较完美的节目结构，不管是信件还是音乐还是某一句话或者说某一段音乐的效果，我都希望它能够在你的感觉上能够打动你。那么这一份心呢，可能就不是能够超越的那种感觉了，就说我还是停留在最初的夜色温柔的阶段上，希望它能够打动别人。如果能够真正做到无心，这才是大心，对不对？那么每一段的历程，我觉得我们都要在走过一段之后再回头去看看自己，在大家一起回顾，一起去审视，有助于我们将来更加去走过风雨人生那样的路程了。好了，节目之后会继续来问候朋友们。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他把电话挂掉了。那么我们来问候另一位朋友，5512066这一位，你好吗？
喂。
哎，你好。
请问是翟俊吗？
是我。
晚上好。
怎么称呼你呢？怎么称呼你？
我姓冷啊。
姓什么？
姓冷。
冷。
冷。
龙是吧？
是的。
哎，冷先生，非常高兴能听到你的声音。
谢谢。我想在今天晚上，就在今夜时雨中啊，我想来表达我的一个心愿。
你说。
我在前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女孩。其实我们相处并不很久。其实我们呢都是彼此深爱着的人。我想在远离他乡的我。我想对他说一句话。我想对他说，愿我们都会保留这份真正友情吧，天涯海角我们都永远都爱着他。
在我拥抱你入梦，在我温暖的怀抱中，虽然明天要说再见，今夜为你守候。 让我拥抱你入梦，在我温柔的歌声中，虽然声音里沙哑，你就是最美的歌。唱着唱着，忘了短暂的拥有，唱着唱着，仿佛爱你到永久。忘我的孩子，烫伤了手，让我紧握你的。